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我们大概都听说过一句话，说婚姻是一个契约，夫妻是合作关系，而结婚证呢，就是一纸合同，过不下去即可终止。
难怪今天的社会离婚率这么高，用对待契约合同的态度来对待婚姻，自然都是彼此要求对方，而一旦对方不合己意，就只能终止合同了。
是啊，
但是神设立婚姻的初衷并不是这样。
嗯，那圣经呢，让我们看到神与他的子民立下永不丢弃的盟约，这其实让我们明白，婚姻是一个生命相连的盟约。中国婚姻家庭教育专家袁大同老师呢，就曾讲过一篇道，题目叫《名分在婚姻家庭中的现实意义》。这篇讲道深刻阐述了婚姻不是契约，而是一个盟约这个主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袁老师的这篇发表在香柏2018微信公众号上的讲道信息。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弯倒的钟声。
袁大同老师在讲道中开门见山就说，中国当前婚姻家庭问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因为夫妻名分是所有名分的根源，一家人不生活在一起，就不可能尽到在家庭中的名分。而家庭是神所交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产业，我们是神产业的管家，神把他的产业委托我们来管理，我们转手又把该我们管理的交给另外的人代管。想想托付给我们产业的神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我们离开了家庭，就在轻视我们的名分。不结婚就同居也是轻视自己的名分，有名才能有份，对吧？结了婚，有了夫妻之名，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开始婚姻中的生活。所以未婚同居就是一种藐视、轻看上帝给我们名分的行为。离婚也一样，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婚姻不是一个契约，而是一个盟约。契约和盟约是不一样的，契约是以强调双方来履约，而且常常是以对方的履约为我继续履约的先决条件。也就是我们都履约，如果你不履约的话，对不起，我就有权解除这个约定，这是契约。像我们做生意中的合同就是契约。但在上帝眼中，婚姻不是契约。很多不信主的婚姻专家在讲课的时候都说，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强调双方的这种责任。但强调双方的责任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你不尽责任的时候，对不起，我也不尽责任；当你违约的时候，我也不再履行这个合同。这就是你交货我就付款，或者你先付款我再交货。但如果我付了款你不交货，那我吃亏了，下次我也不给你了。如果我交了货你不给我钱，那么下一步第二批货我也不会给你。现在很多的婚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这种婚姻最后一定是 当双方能够利益互补，能够作为交换的时候，婚姻就可以平安继续下去。一旦一方不能够履约的时候，那么婚姻随着也就终止了。但盟约是不以对方的表现为我是否履约的前提条件，他强调或要求的是我对这个约持什么样的态度。订立盟约之后，我永远不改变，即便你改变了，我也不改变，这就是上帝所向我们彰显的。那么婚外情也是对夫妻名分的轻视，你有了丈夫妻子的名，你才能够在这个名开始你的份，有你这个丈夫和妻子当尽的责任，当享受的利益和当有的荣耀，所以要以责任为前提，其他三个永远是与责任相匹配的。上帝强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不是让我们遍满地面的游过，而是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范围，每一个位置，都有人带神在那个地方承担责任。因为承担责任，所以上帝必须给承担责任的人以相应的权柄、相应的利益和相应的荣耀，这个就是他当得的份。但是这个份是与他的名相匹配的，他有这个名，他才能有这个权利。婚外情是在自己原来就有夫妻的名和份之外又去夺得自己的利益，这是自私的，等于轻视名分。很多的小三，你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去诱惑人家的丈夫或者妻子，你就是对上帝所赋予他们夫妻名分的公然挑战。所以你挑战的不是他们俩，你挑战的是神，因为是神给他们的名分。比如就像一个将军任命一个人做连长，那么凡是挑战这个连长的职权的，实际上都是在公然地挑战任命他做连长的那个将军。所以任何的未婚同居、婚外情等等，都是公然地挑战神所赋予的名分，这是上帝所不能容忍的。
我以永远地爱爱你，我以慈爱惜城市待你，
哦，我愿读我的主的心，用我注视的眼睛，我的心如紧闭的井，今晨
老师说，我们讲所有的名分关系根源都在夫妻，没有夫妻就没有其他的名分。比如两个家族，用北方人的话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家族，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就是因为这 A 家族的儿子娶了 B 家族的女儿，他们只要一通婚，马上所有的人之间都有了名分，那边就成了岳父岳母，这边就是公公婆婆，生了孩子，妈妈的弟弟哥哥就成了舅舅，爸爸的姐姐妹妹就成了姑姑。即便是双胞胎的兄弟，他们俩之间虽然有哥哥弟弟的名分，但这兄弟俩却不是直系亲属，他们俩都分别跟爸爸妈妈是直系亲属。你会发现 所有的名分都指向一个婚姻。比如说，舅舅和外甥是因为舅舅的姐妹是外甥的妈妈，就是姐姐或妹妹嫁给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所以他们都是因为一个婚姻才有的名分。我讲的意思就是，婚姻是所有家庭人际关系名分唯一的横向连接。家族有点像珠帘一样，都是纵向的，就是爷爷、爸爸、孙子是一个纵向的，唯一横向的连接就是婚姻。所以两个家族本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只要这两个家族中有儿子和女儿一结婚，马上这两个家族就都成了亲戚，都有了名，而且都有份。但这个横向连接一旦破裂，所有其他名分，那业已建立起来的所有名分和关系就都发生破裂，发生混乱。你会发现，夫妻俩一旦离婚，如果他们再婚，家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混乱。就是我管他叫爸爸，但他却不是我的爸爸，我跟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或者我的亲儿子不跟我生活在一起，而是在别人家里，在我家里的我也叫他女儿，他也叫我爸爸，我却跟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离婚以后，孩子原来的外婆、舅舅既是又不是，因为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婆或者是新的舅舅，而且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家庭中就发生很多很多的混乱。所以我想借这些信息来跟大家讲，为什么上帝看重婚姻。因为上帝先创造了亚当夏娃，上帝完成亚当夏娃这个婚姻关系的创造之后，就歇了一切的功。就是说，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都是在婚姻关系的基础之上延伸和发展而来的。因为上帝没有缔造其他的人际关系，他只缔造了一个婚姻。那么后来那些关系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夫妻同房，才产生了父母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产生父亲母亲的名分，儿子女儿的名分，接着又生了其他的儿女，才有了兄长与弟弟的名分，姐姐和妹妹的名分等等。其他名分都得来源于婚姻。上帝先创造了亚当，于是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关系，叫做人神关系，就是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是仅次于个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最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从婚姻关系的基础上延伸发展而来的。而且你会发现，其他的关系都是血缘关系，而婚姻的关系却是盟约的关系。在上帝看来，盟约的关系要比血缘的关系更加的重要，因为它是最优先的，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轻视夫妻的名分。
你是我今生的唯一，你是我永远的知己，你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你是我要寻找的伴侣，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先暂一合而为一，我承诺永愿对你忠实，直到天长地久爱着你，无论顺境与逆境，无论健康与疾病，无论富足与贫穷，我要爱护你如今。若将我的生命为你舍去，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因为我 成为一体，永不分离，永不分离。
袁老师说，圣经中通过雅各、以扫双胞胎兄弟的故事告诉我们，连双胞胎兄长这样一个名分都不能轻视。圣经记载，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雅各，轻视了长子名分，令神憎恶，从而失去了许多应得的祝福。双胞胎的差别也就几分钟而已，却在名分上大不相同。耶和华神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即使这个名分都不可交换，不可买卖，不可替代。那么如果连这个名分都不能轻视的话，就更甭提所有名分的根基来源，夫妻的名分，也就是婚姻的名分了。如果没有婚姻关系的名分的建立，就没有其他的名分，没有婚姻怎么会有儿女呢？正因为夫妻的关系是所有名分的来源和根基，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列在最优先的位置。我们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可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除婚姻之外的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跟别人分享，就是他跟我虽然没有这个名分，但是我会爱别人的儿子像爱我自己的儿子一样，爱别人的老人像爱我自己的父母一样。虽然我跟他们没有儿子的名分，但我这样爱他们，上帝也是会悦纳的。但你不可以妻误妻以及人之妻，你不能对待任何一个别人像对待自己的妻子一样，包括对待你自己的亲生母亲和你的亲生女儿，因为他们的关系是起后的，不能够名列于夫妻名分之前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爱自己的儿女胜过爱自己的配偶，男人常常认为妻子是衣服，儿女是我的骨肉，妻子生了儿子以后也认为这是我的亲生骨肉，靠得住，丈夫是不值得信任的，也会把自己的感情投资都放在亲生儿子身上，也就是爱他的儿子胜过他的老公。这都是因为摆错了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你自己的母亲，你自己的儿女，你也不能跟他们成为一体，而只有夫妻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成为一体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优先于其他所有关系的关系。箴言书五章十八节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儿女是泉水，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像泉水一样流下去了。妻子乃是泉水的那个源头，所以你要想你的泉水非常的干净，就是让你的后代能够蒙祝福的话，那么你一定要保护好泉源。如果要想让你的泉水都能够非常的洁净，非常的好，就要保护源头。所以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一句话，给你儿女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祝福，也就是给你儿女最大的爱，就是爱他们的妈妈，也就是你的结发妻子。也就是说，你越爱你的结发妻子，你的儿女就会越蒙福。这跟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所谓的妻子是衣服，儿女是骨肉正好相反。上帝认为爱自己的妻子是优先于爱儿女的，妻子也要爱你年轻时所嫁的夫，就是说你别有了孩子以后就把孩子置于丈夫之上。你要知道，你丈夫是你们全家的头，是你们家的支柱，你要想给孩子最好的爱，就要保护帮助这个支柱，尊敬你的丈夫。因为夫妻之间的美好关系，夫妻二人的相亲相爱，会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爱和鼓励。
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神将你恩赐给我，做我心爱 配偶。我盼望牵你的手，从年少直到白头，这颗心从未变过，在你身旁守候。亲爱的，我甘心为你付出所有，尽管我尝试那么软弱贫穷，今生只求我能与你天长地久，因为神的爱是高深长阔。这个梦藏在心中，生命之恩共承受，神宝座前我祈求，他必成全保守。
圣经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初很多以色列人都在为他们的饼和红豆汤，也就是为他们的利益奔忙而遗弃了他们的妻子，他们以为都在为神做事情。这个献祭在今天来讲，就是我们手里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业，甚至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事工等等，这都是我们在神坛上的祭物。不管这个祭物多么的好，当我们离开这个神的祭坛的时候，我们所得罪的妻子来到祭坛前哇哇大哭说，耶和华神啊，我的丈夫虐待我，我的丈夫背弃我，我的丈夫怎么怎么对我不好。他这么一哭，眼泪就掉在你刚刚献的祭物上，你献的祭物再好也是白献，耶和华神连看都不看，因为耶和华知道你用诡诈对待你的结发妻子，他是你盟约而非契约的配偶，你对他不忠诚，欺骗他，所以无论你在耶和华坛上献了多少的祭，多好的祭，耶和华也转眼不看。以色列人想要很多女人，他们觉得女人那么美好，多来几个女人多好啊，所以他们就会问神说，神呀，你是大能的神，为什么不给亚当多造几个女人呢？你干嘛就给亚当造一个女人呢？神为什么给亚当只造一个夏娃呢？是的，神是有大能的，为什么只给亚当造一个夏娃呢？这就是香柏领导力在婚姻节上所提倡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是神给你的儿女最大的祝福。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所生长出的孩子是最蒙上帝祝福的，而且他们的性情，他们的品格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影响，因为父母都是这样做的，儿女常常会跟随父母的脚踪走。你会发现我们身边很多的父母一旦离婚，儿女的离婚也是非常容易的，就是如果你离婚了，儿女常常会效仿你，他也会无所谓，连我的父母都离婚了，我还在乎这个吗？所以神说，你们每个人都要看管好自己的心，不可贪婪，不可以诡诈对你幼年所娶的妻。你对结发妻子自始至终要忠诚，不可变心，不可耍诡诈，不可在背地里有偷摸的行为。耶和华要在丈夫和妻子中间做见证。我们讲这个夫妻关系实际上是三者，丈夫、妻子和神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任何事情，任何有罪的想法，诡诈的心态，可能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却知道， 他在中间做见证，他告诉我们必须要谨守自己的心。一个人的品格受到质疑的时候，人们不会说他没有社教、没有孝教，而是说他没有家教，因为家庭才是培养我们后代的品格最重要的场所。我们不要再像姨嫂那样看重饼和红豆汤，即看重我们的职分和身份的获得与提升，而轻看我们自己由神来的家庭中的名分。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能够甩给其他任何人。
听完刚才这些信息呢，我们会发现袁大同老师关于婚姻不是契约而是盟约的信息讲的是可谓透彻啊。
是，尤其是名分要与责任挂钩，这其实是我们人人都明白的，有什么样的名分就要担什么样的责任。
是，那关于名分呢，在袁老师这篇信息讲道中，他还特别讲到基督徒与神儿子的名分是否相称的主题。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们在此就不详细分享了，简单概括一下他所说的内容。基督徒因为接受主耶稣信而受洗，就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所行的若不与名分相称，或者说基督徒任何出卖个人名分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出卖神儿子的名分。其中他特别谈到成年男子是否尽到自己的名分之责，对整个社会至关重要，甚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他们拥有的名分是最多的，上帝赋予了他们恩赐、力量、才能也是最多的，所以责任也是最大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上帝所造的男女分工不同，责任不同，所以呢我们所认为的男女平等就有认知上的误区了。
嗯，总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看重自己的名分，并愿意承担与名分相对应的责任，我们的婚姻家庭就一定不会再有如此多的破裂，各样的社会问题也会大大减少。
是的，
欢迎朋友您来分享听今天节目的感想。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当爱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勇气，一起手牵手走到地老天荒。
当爱一个人的时候，是一个决定，注定这一生同行。当你牵一个女孩的手，你就要决定今生。